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以斯拉记第六章，今天我们要从第六节读起。大流士王是一个英明的君王，他收到了河西总督达乃的奏书，他马上就认真的寻找在三个王宫的典籍库，要看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到底是不是有王的诏书。结果他在米底亚城亚玛他的皇宫里找到了塞鲁斯王18年前的诏书，这诏书证实了犹太人首领向达乃所陈述的话乃是事实。于是大流士王立刻下旨给河西总督达乃。第六节，现在河西的总督达乃和士他波斯乃并你们的同党，就是住在河西亚法撒迦人，你们当远离他们。在五章六节，我们看到当时达乃上奏的时候，他就是由河西的总督达乃还有士他波斯乃并且他们的同党，就是住在河西的亚法撒迦人，他们一同上本奏告大流士王。而大流士的王的回应就是给这一班上奏的人，结果他马上加上了一句，你们就是这些上奏的人当远离他们，就是那些犹太人参加重建圣殿工作的那一班人。这里我们看到大流士王真的是很有智慧，虽然在达乃的奏书他的措辞是相对的客观并且是客气，但字里行间也透露出他们真的想要阻拦犹太人建殿的工作，而他们盼望能够从王的手中得着圣旨，然后他们可以有凭有据的来停止犹太人建殿的工作。但是正如箴言21章第一节所说的，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神是世界历史的主导者，帝国的更替王朝的兴衰都在神的手中。神认识大流士王，当冈比西斯王意外过世之后，在波斯各地产生了内乱。大流士他本来是冈比西斯的侍卫，他也是王族的旁支，他就趁着这个机会兴起平息了叛乱，并且他取得了王位。他很清楚的认识王位要能够坐得平稳，必须消除不同种族之间的争端与冲突，他也正好成为神手中的利器。他清楚地洞察达乃想要挑起争端的意图，因此他非常直接了当地回应，你们要远离他们。第七节，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任凭犹太人的省长和犹太人的长老在原处建造神的这殿。他对他们说，你们不仅要远离，你们还不能够拦阻犹太人建殿的工程。当时犹太人是在他们的领袖，就是犹大的省长和犹大的长老们的管理下，王就告诉他们要任凭他们来从事建殿的工作。当大流士王发现塞鲁士王留下来的诏书，在六章四节特别还有一句，经费要出于王库，因此他先下诏叫他们不能够拦阻犹太人建殿的工程。之后第八节，我又降旨吩咐你们向犹太人的长老为建造神的殿当怎样行，就是从河西的款项中急速拨取供应做他们的经费，免得耽误工作。你们不仅不能够拦阻，你们还要进一步的帮助他们。 怎么帮助呢？我现在告诉你们，达乃是河西的总督，主管河西一切事务，当然中间包括最重要的就是向王朝上贡纳税。大流士王就指示达乃，在你们河西要上贡的纳银中，从里面马上拨取金匮，来帮助犹太人建殿的工作，这样免得耽误他们的工程。否则等这些贡银上缴到王库，再从王那边重新拨款下来，这前前后后大概也要好几个礼拜的时间，现在根本不需要那么麻烦。把他们需要的经费直接从你们的供应中拨取出来交给他们。大流士王这样的降旨真的是超过这些回归犹太人所求所想的，他们本来只是盼望不要拦阻就好，现在居然在财务上也要得着王的帮助。当然王的供应还是从这个地区百姓当中所收取的，从他们上缴的供应当中直接拨款下来参与建殿的工作。接着第九节，他们与天上的神献燔祭所需要的公牛犊、公绵羊、绵羊羔，并所用的麦子、盐、酒、油，都要照耶路撒冷祭司的话，每日供给他们，不得有误。除了供应之外，他们献祭所需要的祭牲以及其他的物品，你们都要照着耶路撒冷祭司所需要的，每天来供给他们。这里我们看到大流士王相当的熟悉犹太人的文化习俗，甚至于他们献祭的条例。这说出在大流士王的智囊团中一定有一些犹太人在，才会把这么清楚的献祭需要的东西都写在王的圣旨中。第十节，好叫他们献馨香的祭给天上的神，又为王和王众子的寿命祈祷。燔祭是把祭物全部烧掉，化成一股怡爽的香气，到天上讨神的喜悦。大流士王认识这个燔祭是一个馨香的祭，要献给神的。当然他的目的还是非常明显的，他要他们献祭的时候能够为王和王的众子，为他们的寿命祈祷。这也让我们看见大流士王可能不是真的认识以色列的神，他向神所要求的就是一般人所要的福利、平安、长寿。虽然他不认识神，神却认识他，神要使用他，让回归的渔民能够顺利的把圣殿建造完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认识世界的局势是掌握在神的手中，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样的智慧去观察，以至于跟着世界的潮流上上下下，以至于让我们没有办法专心的来跟随神。我们要认识神从头到尾对他儿女的旨意是非常清楚的，神盼望与他的子民们同住，而在旧约必须有圣殿才能带来神的同在，而在新约教会是他的身体，他盼望在教会里面能够完全的掌权，就像身体要完全听头的指令。神对他儿女的盼望就是身体能够在爱中把自己建造起来。神从来没有要我们去改变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只会越来越堕落，只会越来越败坏，直到有一天耶稣基督要亲自回来审判这个世界。这世界虽然败坏，却仍然在神的掌管之中，必要的时候神会使用世上的君王来帮助教会的建造，而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神有完全的主导权。神不需要他的儿女 纠缠在这肮脏的世界里。神只需要他的儿女向这世界做一个光明的见证。大流士王降旨要河西总督不仅不能拦阻犹太人建殿的工作，并且要帮助他们建殿的工作，供应他们献祭所需要的各样物品。接着11节，我再降旨，无论谁更改这命令，必从他房屋中拆出一根梁来，把它举起悬在其上，又使他的房屋成为粪堆。大流士王的圣旨中不仅要河西总督来帮助犹太人建殿的工程，并且又加上了，如果你们更改了我的命令，你们会受到严重的处分。在之前塞鲁士的诏书中并没有这些处分的条例，也就是如果你不照着做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正因为没有这样的条例，时间过久了，人慢慢淡忘了，而该做的事也没有做。比如说建殿的经费要出于王库，但当时河西的总督根本没有拨款去帮助犹太人，甚至于还恶意的阻拦，而他们也没有承受什么不好的后果。所以大流士王特定加进了这处罚的条例。初看之下，这条例是非常的特别。而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当大流士王平定内乱的时候，他曾经用这些方法去对付在巴比伦叛乱的会众，拆了他们的房子，拿出梁木来做成十字架，并且把那些会众钉在十字架上，让他们的房屋成为荒场，成为粪堆。这也就是说，让他们的名字不再被纪念，从他们所在的社会中完全被消除。对当时的社会，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11节讲了违背这命令王的处罚之外，又加上了12节，若有王和民伸手更改这命令，拆毁这殿，愿那使耶路撒冷的殿作为他民居所的神将他们灭绝。大流士王还加上从神而来的处罚，如果有人要更改这命令。而讲到从神而来的处罚，这让我们看到大流士王对以色列人的神有非常好的描述，说出他是以耶路撒冷的殿作为他民的居所。这让我们真的很惊奇，一个在外邦王的文书中居然对以色列的神有这么清楚的描述。以色列的神一直盼望能够和他的子民同住。从一开始摩西在旷野里，他要摩西建造会幕，让他能够在百姓的生活行动中与他们同在。后来在所罗门的手中盖了圣殿，而这耶路撒冷的殿就成为他的居所，是他的民安居的所在。在旧约，神不许他的百姓另外设立敬拜中心，你要敬拜，你就必须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北国以色列因为另外设了敬拜中心，以至于北国很早就被亚述帝国所灭。后来因为犹大国也背弃神的旨意，神容许圣殿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毁灭。然而70年期满之后，神盼望他的百姓能够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建造圣殿，因为神愿意住在他们当中。而愿意回归的渔民虽然是少数，他们却是神所看重的，他们也是神所保爱的。虽然建殿的过程经过一些阻扰，停工了15年，但是当他们听了先知的话回转，神就兴起大流士王来帮助他们建殿的工作。大流士王这篇诏令背后主导的就是神的手。最后，我大流士降这旨意，当速速遵行。他对河西总督达乃所降的旨意不仅清楚明确，并且嘱咐他要马上遵行，不能够再拖延。 这里让我们看到所罗巴伯和犹大的首领们在建造圣殿的事工上打了一场漂亮的仗，这也是属灵战争的一个典范。他们只需要遵照神借着先知向他们所说的话，开始专心的建造圣殿，他们守节心清的做主的工，他们的手完全没有沾染污秽，他们不需要为自己向大流士王争辩，他们把环境交托仰望在神的手中，他们相信神掌管万事，包括大流士王。当河西总督达乃前来咨询的时候，他们照实回答达乃的话。当达乃上奏到大流士王的时候，他们完全没有参与，不需要托人说相，不需要使用额外的影响力，因为神掌管各样的环境。而最终的结局是大流士王直接下诏给河西总督达乃，他们要尽他们的全力帮助犹太人建殿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还是一样，神吩咐我们要建造教会，而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只需要照着神的话，在十字架的立场上足坛献祭，以基督为教会的根基，借着恢复各样的真理来建造教会。当然我们还是生活在这世界中，然而神是环境的主，他必要像所罗巴伯的时候一样赐给教会亨通的道路。如果我们向神纯洁专一，神要顾到他自己的见证，因为他看教会为他眼中的同人，他必要保养顾惜，就怕我们的动机不纯洁，想要在基督的身体之外还有其他的得着，好像世上的地位、权力、财富，我们还想在神的子民之外得着影响力，在外邦人当中有好的名声与地位，因为这些额外的想要经常让我们落入政治的算计当中，以至于手上沾满了污秽。如果我们不能守节心清的来侍奉主，我们所做的一切到后来都是枉然，所建造的一切到后来都要被神拆毁。求神光照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教会是圣洁而没有瑕疵，教会是经由你自己宝血所买赎回来的。当我们在教会与众圣徒一同建造的时候，主啊，光照我们，帮助我们回转，简单纯洁的跟随你。现在我们身上做建造的工作，除掉不讨你喜悦的心思与欲望，帮助我成为一个纯洁的人，单单仰望神的带领，与一般清心爱主的人配搭连结，让教会的生活能够彰显基督的荣美。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